喂，魔仙，有，可是我怎么听不到我的声音？一向我听不到我的声音，我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。OK， 我不太习惯在这里，因为有讲台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痛苦，所以我们教会是没有讲台的，所以你请到一个很奇怪的人来到这里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呢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大概很难睡觉的，因为我看他的眼睛不太对的时候，我就到他旁边去了。OK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不可以给我给一个小小的那个谱架，可以吗？那我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哦。OK， 好。我期待呢，这一次来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。感谢神的恩典，在1990年8月6号，我跟师母我们全家到了花莲博爱进信会。就像刚刚院长提的，其实我们50个人当中有80%都是年长的哦。啊，你就知道哦，什么叫半身不遂，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半身不遂的意思就是说50%还可以动，而我们80%是年长的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比半身不遂还要半身不遂。当我看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，我想说主啊，我能够怎么牧养？我觉得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呢，我想说主啊，求你来怜悯吧。可是感谢神，经过了24年之后，我们教会到现在有1300个人，当然就是崇拜的人数。那如果把那些轮流来了，我想也绝对是超过1500、1600、1700等等这些。所以我期待今天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期待，就是神怎么使用我跟我的太太我们的家，我也期待神就怎么使用圣光神学院的院长一直到所有的师生。 OK， 这是很期待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目前为止我们教会有6对传道人， OK， 那10个行政同工。那我觉得今天呢，你们开学的第一天我就来，我觉得很幸福，也很幸运。听说这刚刚今天是院长的时间，对不起，你们没有换院长。OK， 你们还是陈院长，我只是他今天让我方便可以借这个时间来跟各位分享。那我相信刚刚开学的时候，对一个神学生未来的传道人来说的话，刚刚开学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基本功练好。你说牧师什么叫做基本功呢？所谓的基本功，以我本身是练跆拳道的，所以练跆拳道的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蹲马步，马步蹲得好，下面的功夫就更容易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期待呢，今天一个未来的传道人最需要的属灵的马步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。如果你学不会这个功课，你不要当传道人了。牧师你怎么讲得那么肯定？对，本来是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可以参加很多的属灵的特会，谢谢。而一个属灵的特会哦，就是其实各位都泡过茶，非常的清楚，泡茶人都非常的清楚，如果你烧开水的时候把火开得很大，只要火一开烧的时候100度之后不用再开大火了，对不对？小火就可以了。那今天我来可能是一个大火啊，拿了一个震撼弹来啊，把你打丢下去，结果圣光神学就烧起来了。假设这么说，那请问你还要每一次都来拿震撼弹来丢吗？不必要，只要小火就好了，它自然而然就维持了100度。 OK， 所以呢，如果你养成这个属灵的基本功，读经祷告亲近神，那么将来你就发现你会不一样的。那因为其实我24年来的经历要用45分钟的时间把它讲完，对我来说是很辛苦的一件事，所以呢，我想办法能说的尽量说，如果刚好超过一点点，请你们一定要饶恕我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饶恕我，告诉天父也不会饶恕你的。马太福音不是这么说吗？主导文怎么背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字。讲完之后，6章14节15节说什么？你们要饶恕别人，天父就饶恕你们；你们就不饶恕别人，天父就不饶恕你们。我心想奇怪呢，怎么搞的？主导文之后就贴这句话呢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饶恕别人，你的祷告都是垃圾了。听懂意思了没有？哎呦，牧师，哎呦，这个我从没有想过呢。今天我要把你身上所有的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如果一个传道人他里头不会饶恕别人，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，你的祷告是垃圾，你的服事是垃圾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愿意了。所以我想今天要期待能够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部分。那么历世历代以来，我们发现呢，一个被人重用的神的仆人、传道人，甚至众人，都是一个很早起亲近神的人。 你同意吧？那个真的说得很着急，精神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与太阳赛跑。与太阳赛跑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跟太阳赛跑。而一个属灵成功者的标记，他就是叫太阳起床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两个人，第一个叫做大卫。我们来看看大卫诗篇57篇第8节怎么说，一起来。我的灵啊，你当醒起，情色啊，你们当醒起，我自己也要及早醒起。哦，我自己也要及早醒起。所以呢，他说醒来吧，醒来吧。然后他说，我之所以这么早想要起来，是想要亲近赞美全能的真神啊。那什么叫做我自己要及早醒起呢？其实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说，指我要唤醒曙光，我要唤醒曙光。那我们都知道曙光是叫人起床的，可是大卫想要唤醒曙光，意思就是说我要比他更早起。他要做什么？起来上网起来啊，听鸟叫，当然不是嘛。他要起来亲近这位全能的真神。当他早起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撒母耳记下八章第六节，你去读，他常常会出现这句话，一起来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当大卫不断的亲近神的时候，他到哪里去，神都使他得胜。可是当大卫不仅仅没有早起亲近神，该起床不起床，该睡觉不睡觉的时候，结果是带来极大的失败。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11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一起读来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连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了。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很惊讶，大卫平常都很早起床亲近神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这样，这个时间在做什么，他的部队都在阵前打仗，他没有出去，年纪慢慢大了，他说大卫你就留在皇宫好了，我们去打仗。你知道一个人没有打仗的时候，他就会松懈，一松懈就睡懒觉，对不对？他睡到什么时候？太阳平息，意思就是说一逃得刷一下气场，他在皇宫上很高啊，所以他就站在这里说什么，刚好跟巧八十八在洗澡，没有在房间，没有在浴室的里面，就被他看到了。看到就会怎么样？你知道男人最大的软弱在哪里吗？眼睛。女人最大的软弱在哪里？心。好，这是我做婚姻工作最深的体会，女人最大的软弱是心。所以你要让一个女人软弱，你就只要跟她讲谈心，她就会跟你越来越靠近了，外遇就产生了。你发现女人，我们所有的广告里面，内衣裤都广告男人还女人内衣裤，广告女人对不对？给谁看？当然给男人看嘛，给谁看？女人的性感的内裤给女人看，那无聊啊。真的，真的，当今天我们发现，当一个女人穿了性感的内裤出来之后，男人就受不了了，他就吃冰棒了。可是如果男人穿丁字裤出来，女人会怎么样？他说好恶心哦。男人说哦，眼睛就亮了。女人说哦，好恶心哦。为什么？哎，奇特了。男人是视觉动物，女人是感觉动物。OK， 这是我很深的体会。好了，这么一看，完蛋了。他没有好好亲近神，就软弱了。接下来，大卫还有一个侥幸的心理，他以为医学报道女人月经刚得洁净的时候是有安全期的。不好意思，安全期不等于有安全，戴保险套不等于保险。大卫以为这样没事了，没想到他就怀孕。当然故事我不用说了，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。我只需要让各位知道，当你不好好的亲近的神的时候，你就会面对失败的经历。当大卫一失败之后，圣经怎么说？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，他的女儿就被他儿子性侵，他的儿子就杀了另外一个儿子，整个过程很糟糕。所以列王记上15章第5节说什么？ 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妻这事以外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。大家一句话说，一次就霸个嘴了，够了，他已经失败透了，所以呢他不敢乱来。所以你就知道有没有亲近神，跟亲近神跟没有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存侥幸的心理。所以这里圣光神学的弟兄都很帅，眼睛都很明亮，所以我都很紧张。所以姐妹们，请你们拜托拜托，为了你们弟兄们着想，请不要因为经济不景气你们就穿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的，因为他是很软弱的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看耶稣。耶稣是一个什么？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再来把它读一次齁。好，一起来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成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请问天晚日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安息日刚刚结束的时候。因为犹太的安息是礼拜五的下午六点钟到礼拜六下午的六点钟，所以他们不能做什么事情。当安息日结束之后，哇，很多人就把病人啊、被鬼的、哭的都带到耶稣的门前来。圣经怎么说？合成的人都来了。我相信耶稣那个晚上一定忙得很晚。圣经就记载说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继续躺在那里睡觉。没有，耶稣说什么？天未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去祷告。他知道成功跟忙碌绝不能够毁了他跟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他如果没有跟神对焦，他的服事就出状况的。所以耶稣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啊，耶稣非常清楚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也在给我们当中所有的这些未来的传道人，我们就要思想这个问题了。你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，忙碌跟成就不但没有拦阻他跟上帝的关系，他反而起来跟神对焦，好叫他知道能力从神而来，并且他可以真实依靠神往前走。当他的生命跟主对焦之后，他就知道神的心意。当他跟神对焦的时候，即便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他依然顺服。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22章第42节，一起来。因为他跟神有好关系，所以他面对挣扎，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他要顺服神的心意。今天一个未来的传道人坐在这里，如果你今天没有明白神的心意，你就很容易走偏了路。怎么明白神的心意？你要不断的跟神对焦啊，你的生命要跟神对焦的。服侍了将近30年来，我看到太多的传道人的问题了。所以你们还没有进入，刚刚有新生一年级来了，感谢主，哎呀，赶快给你稍微处理一下，免得你将来走错路。那快要毕业了，赶快给你打预防针，免得你失焦了。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个人生呢，我相信哪有一个人想要去被钉十字架，那更苦的一件事啊。但是他说，父啊，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你以为这样祷告吗？当然不是啊！你去读一下圣经，耶稣在克西马年祷告到汗如大雪点滴下来。在犹太地区啊，当时是三月份，犹太的地区的温度白天可以到达40度，晚上可以到零下。那他是在凌晨哦，三月份的时候他祷告到了满身大汗，为什么？因为好挣扎哦。所以我刚刚在下面听到你在祷告，我说哇，这个叫这个神学真好啊，呼什么那么大声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也就这样子满身大汗。耶稣挣扎，可是最后他顺服。所以到了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最后他说，成了，上帝啊，我没有违背你给我的托付。今天耶稣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，也是这个世代的领袖应该学习的。因此我就要让你各位来想想，早起亲近神到底会得什么祝福？你比太阳更早起床会得什么祝福？ 今天我期待在新的学习的开始，你抓住这个之后呢，请不要放弃，未来你路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祝福的。第一个，生命与神对调。我刚刚说，当耶稣，其实耶稣可以根本不用起来祷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可是他却很在乎跟神的亲近。当他每一天来亲近神的时候，生命跟神对焦，他就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，按真理而行，然后一生走在神的呼召里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身为一个传道人，未来的传道人，要不要生命跟神天天对焦？我们都知道一台钢琴它需要定期的调音才不会走音，手机要持续的充电，不断的充电它才会持续的可以对话。生命跟服事也一样的，当你每天早上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就生命跟神来对焦，你就不会骄傲，你知道是神呼召你的，是神要你这么做的，是神要你这么做的，所以你知道每一天都来跟神对焦对焦对焦，调整自己，你就会一直走在神的道路上。有一个守卫在瑞士跟奥地利的交界处专门做巡守的工作，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人牵了一部脚踏车，脚踏车上面放了一个篮子，篮子的里面装满沙，他一直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走私客，所以呢，他就拿了铲子到那沙里面一直铲铲铲铲，铲不到什么东西，放他过去了。第二天也是这样子，年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前后整整30年，可是怎么搞的都检查不出他到底走是什么东西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先生说：“我真的对你很好奇呢，有件事我想要请问你，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，我明天就要退休了，拜托请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30年来都这样检查，检查到最后都有感情了。”OK， 好吧，好吧，好，好了，那当面你为什么？我详细的告诉你。请问你是不是走私客？他稍微安静一下，没错，我是走私客。可是我从你篮子里面从来没问过什么东西啊，你到底走私什么？他说我走私脚踏车。亲爱的兄姐妹，这个警卫都在乎篮子里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走私的是脚踏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焦点错了，他永远都查不到。容许我讲下面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任何隐射的意思，我也没有说你是这样子假设的哈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个主席小姐在台上在敬拜，如果你跟主的生命没有对焦，你只是在唱歌而已。我们的琴手，如果你跟神的生命没有对焦，你只是在弹琴而已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神对焦，坐在这里你只听我讲话而已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主对焦，你会后悔你当传道人，因为你的薪水怎么那么少。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主对焦，干嘛我这么辛苦？你但跟主的生命没有对焦，下面的事你就很难了，一碰到困难你就软弱了。我读神学院1年级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努力用功读书的，我做什么都想叫都想得第一名的。有一天我亲爱的老婆跟我讲的下面的话让我软弱一个礼拜，她讲一句话我就软弱一个礼拜了，还有她只讲一句话而已。她说如果你这么用功读书只为了考第一名，而不好好读经祷告亲近神，我们不要读神学了，我们走，你来向不是神，向亲近神来侍奉神，你不是要来读第一名的。哎呦，她怎么那么厉害，好像她是读神学院，她好像院长哎。还放我子啊，这么软弱，我一个礼拜都动弹不得。最后我知道他说对了，我很努力读，我很努力用功读书，可是我却不花时间亲近神。我不知道你懂的意思没有？所以第一个你懂啊，问问你自己，今天一开始我要让你问问你自己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早上亲近神有一个祝福，就是回顾感恩跟检讨错误，为过去的一天来献上感恩。我相信一个人懂得感恩，他会充满喜乐，而且知道能力来自神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勇往迈向前迈进。如果明天早上起来你亲近神的时候，主啊谢谢你，我本来现身当传道人我就快要睡着了， 我以为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春，因为我已经退休了，我领到另外一份已经退休金了，我要领到第二份薪水。神啊，谢谢你把我打醒，我太感动了，谢谢你主啊。还有我没有偏了，你就为这次感恩了，你就更加的感谢神。第二个，为过去的一天检讨错误且改善。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只知道错误但不检讨，或者是一个人检讨错误但不改善，这对你一点都没有益处。可是如果你早上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你懂得检讨错误又改善，求神给你力量去改变，恭喜你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，你的服事就会不一样。第三个，重新得力，计划未来。当耶稣要出来传道服事三年半的时候，耶稣受完浸之后，马太福音第四章说什么？他就到旷野去40天的禁食祷告。他为什么要40天禁食祷告？第一个理由，因为他要更深的来亲近神，知道神的心意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他要计划这3年半的服事，就觉得少不了的，对。上帝只给我这么多的时间，那我怎么做？我要不要好好来计划一下？对现代的基督徒，特别是现代的传道人来说，我们真的是忙忙忙。什么叫忙？他问你说：“哎，你忙不忙啊？”我忙死了。你知道忙什么字吗？忙这个字怎么写吗？左边是竖心旁，竖心旁对，右边是王对的。你忙不忙？我忙死。你说你心死了没有？我心早就死了。你继续死好了。第二个忙就出现了，哪个忙？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忙。你心死了之后，你眼睛都看不见了。第三个忙叫什么？人生茫然的忙。忙，你第一个忙，就会带来第二个忙，最后就变成人生茫然。所以我要对未来的传道人说，这是我非常看重的。所以我无论到哪里去，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亲近神的时间，没有人可以找得到，手机是被关机的。你想要找我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到我的祷告地方来找我吧，你不会找到我的。因为我没有见神之前，我不会见人的。因为我想先生命对焦，我想要回顾感恩跟检讨说，第三个我要重新得力，计划未来。第四个，成为神的朋友。这个太精彩了。第四个，早起亲近神，就要成为神的朋友。而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一起来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请看我这里的动作，我跟我们说，上帝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是，可是上帝在那里啊，上帝正在这里。孩子，你靠过来，你跟上帝说，上帝你过来。我们常会跟上帝说，可是如果按照这段经文是什么，上帝早就在那边等你了，对不对？你亲近神，神自然就亲近你了。当然神有他的方法，更多的在你旁边。可是当你愿意靠近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会靠近你。当神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做事的法则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叫摩西，出埃及第33章第10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你想看看，如果神对你面对面说话，他要做什么都告诉你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哦，太棒了，哇，这种感觉真棒哎，一定太棒了哈。所以摩西为什么那么大有能力？因为他是神的朋友。所以我们看看啊，第二个我们来看雅各书2章23节，一起来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哇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呢。所以呢，上帝要做什么事，会不会瞒着他？我们来看创世纪18章17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？所以他准备要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说，所以亚伯拉罕就说，你一定要毁灭吗？就开始为索多玛来代求啊。哇，太棒了，太精彩了，真的能够当神的朋友太精彩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说。约翰福音15章14到19节，一起来。我们都乐意跟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呼召我成为你的仆人跟使女， 这很好，这是第一个角色。但是主说，这个角色只是最初的角色，我要你成为第二个角色，我希望你成为我的朋友。什么样是成为神的朋友呢？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叫做顺服。如果你能够顺服的话，神说，孩子，你就是我的朋友嘛。如果你不肯顺服，那么你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的。有一个宣教机构，他想要呼召一个宣教士，于是呢就请了一个老牧师来做一件事，说好不好，你来应征年轻人当宣教士。于是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来应征了，老牧师跟他讲说，好，明天早上凌晨三点钟来我的住处。你说什么？今天凌晨三点哦 ，OK， 可能老牧师可能睡不着觉，所以早点来 ，OK， 没问题了。好了，三点去的时候站在门口，哎呦，老牧师没有起来啊，一站就站，等到了早上八点钟，老牧师终于开门了，感谢主，哦，你真会等，让我等五个小时啊。接下来啊，请进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会不会写中文？会啊，会不会？黑白的白怎么写？那就写一写给他看。嗯，很好。那会不会数学？会啊。二加二等于多少？当然多少，四嘛。OK， 好，考完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他就一头雾水就回去了。老牧师就回来宣教机构说，昨天这个年轻人接受一个严格的考试。第一个，我考他牺牲的精神。我让他凌晨三点钟就来我门口。我就在里面看看他会不会跑掉。没有，他等到八点钟。我不但考他牺牲的精神，我更考他什么？忍耐，等五个小时。接下来我考他的情绪，白会不会写？我看你会有等五个小时，问我白会不会写。我考他第四个，谦卑的精神。我问他五岁了还收会了二加二等于多少，他都没生气耶。这个人可以当宣教师。如果有一天我也潜伏在当中来考你试啊，神选考试的第一关就是这个。先生，你要不试试看，下一期招考看看，看所有人都会跑掉了。到陈院长，你心都没有啊？还在睡觉，叫这么早来搞什么？那我要说的，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可以这么做？他就是顺服，他只有两个字：顺服。所以好不好，跟你的旁边人说，你一定要顺服才会蒙福。你知道顺服是要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你开学的时候院长说要做这个做这个抗议，你就可以把他革职了。没有顺服的心，怎么可以当未来的牧师呢？对不起，这是我说不上说的啊，因为他不敢说我说。所以如果要通常要讲得很难听的，你就找我来就好了啊，以后我就继续来了。 OK，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，当你愿意顺服神的话，你就可以成为神的朋友。当博爱基金会一直增长一直增长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到要建堂嘛。那建堂的时候，我们教会只有277坪，所以我们决定要买隔壁这块土地266坪，加起来刚好53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跟花莲县政府的因为那个是铁路局的土地，我们就跟他们申请。结果当我们跟他申请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教会人数太多，我们要买隔壁这块土地，请你们转让让说给我们，他们立刻批评回来说不卖给你们教会。我想说怎么办，我怎么样跟他申请他能够卖给我，因为他只要公开招标我们就没有机会了，因为我们买不到的。于是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名词，我们教会为花莲地区做了这么多的婚姻家庭的工作，祝福了这么多的婚姻家庭，所以请你们专案让受给博爱基金会。这个文就送到哪去？送到行政院来，一送就是一年了。这就是国家的公文跑路的时间，整整跑了一年都不下来，哦，等好久。有一天我就在祷告上帝啊，土地那块土地，然后神就对我说，孩子，成了。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谢谢你，那地是我们的啦。 OK， 哎呦这个怎么会跑出来啊？果然成了。结果神就跟我说成了，我就说神啊，谢谢你，地是我们的。下午文就真的下来，谁批下来？谢长廷批专案让授给博爱进信会。 哇，好兴奋哦！所以我们就到了花莲县政府要去处理这件事，一坪13.3万，你知道吗？隔壁那块土地 7-11 一坪30万，而政府卖给我们13.3万。OK， 那我们去申请的时候，县政府的人说：“哎，请问你们有后台老板吗？怎么县长另外亲自批下来？”他一嘴巴张得大，我们有后台吗？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牧师，我们有后台吗？”有啊，有苏哥啊。他说：“苏哥疼我。”最好啊。哎呀，我说我们有耶稣，所以他都没掉。后来没有多久之后，谢长廷就因为贱卖国土下台了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他卖了很多的国土去了，他说卖完之后他没有多久就下台了。原来上帝要透过他先成就这件事才可以下台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要建堂，你要花多少钱知道吗？1.9亿，包括买土地，因为花了3552万买这块地，花了1.9亿。你想，上回又在祷告，神就感动我说不用贷款。我说主啊，你在开玩笑，我又不是在高雄啊，什么圣光神学这么有钱的地方，我哪有啊？我没钱啊，可是没关系，我有耶稣啊。OK， 所以呢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我祷告，哎，真的很奇妙哦。他说如果挺好啊，现在的未来传道人跟你讲，如果你要让一个牧师走路，只要叫他建堂，他大概都会走路的。第一个，建堂的时候你的弟兄怎么会跑掉？因为要奉献嘛。第二个，奉献会减少。第三个呢，你会跟你的建堂委会有很多的冲突，最后你就会被 fire 掉了啊，这是很大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等很久，感谢主。当神要这么做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奉献的时候，我的人数不，因为我们是到另外，因为要建堂的时候，这两年当中我们人数是增长将近300个人，我们的奉献每一年奉献4000万，2000万是金堂会，2000万是建堂奉献。哇，神机啊。最后我到现在还没有打算要走路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这个在这个叫做奇妙事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不用贷款那么多钱怎么办？我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感谢主。有一个董事长就借给我，无息借给我3000万，我的弟兄们借给我1200万，最后借了4000，最后建堂奉献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4000多万，刚好他们说借了4000多万。去年7月份我们差了4400万，今年7月份我们差了2200万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明年就要结束，甚至我不要等明年，今年年底就要搞定了。你看我们的神多厉害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神掌声下吧？哈利路亚。因为神都告诉我怎么处理啊，我就很轻松啊，所以我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走路的理由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未来传道人，你更多亲近神，神要你怎么做你就顺服神的方法去做，不要用你的方法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他要组成建堂委员会，他怎么跟我说？牧师，这种事情我们来做就好了，挡子弹就我们来挡就好了，你在后面要激励我们，挑战我们，传讲有信息的有能力的恩高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姊妹是这样子跟我一起同工的，我不需要跟他争，不需要跟他吵，让上帝来做事。最后一个，早起亲近神，最后一个祝福就是服事得着能力。服事会得着能力的，在我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，我是进去了神学院的。那我们的联会请了一个韩国的一个牧师，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教会的情境。他跟我说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是因为他的妈妈鼓励他去读神学院。说不好听，就是逼迫去读神学院，他真的去读神学院去了。读完神学院之后，来到一个教牧会，那教大概100个人。但是呢，这个牧师呢，因为就是被逼来的嘛，很心不甘情愿来读神学院嘛。最后呢，当然不是顺服神来的，当然结果就是很差嘛。所以讲到没有能力，喂养没有东西，所以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走。那当然了，慢慢走，走到剩下越来越少的时候，然后弟兄可能又没有奉献，他就很生气，站在讲台上说：“你们没有奉献，我怎么生活啊？”讲完之后，又走一批人，这个没用的啦。最后呢，他只好跟教会请假，去祷告山去禁止祷告一个礼拜。他平常都不喜欢这个的，他觉得牧养就牧养嘛，干嘛还要什么禁止祷告？他真的是禁止祷告，被圣灵充满。后来当他回去之后，就跟他弟兄姊妹道歉，神就恩待了他。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的教会是6000人了。然后他最后给我们 这些未来的传道人还有所有的牧师说的下面的话，我什么都忘记，我只记得这句话。我挑战你们每一个有一个小时来亲近神读经啊，一个小时来祷告亲近神。哦，我几乎那天睡不着觉了，因为他在挑战我。可能我今天来你又晚上我睡不着觉了。OK， 他就这样，好了，我决定了。过去反正我都喜欢读书嘛，努力读书嘛，我没有好好的亲近神。从那之后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每天都要五点钟起床。诶，我们神学哦，敬神是七点十分敲破诶。啊，你们十一点哇，你就可以到就算是大恩典了，就是要得责啊。周杰浩听我讲完之后，然后下一学期就给你改变了七点钟啊，敲破了。更早起来吧，我说是啊，以前我是六七点起来慢慢晃一过去的。结果呢，从此以后我就五点钟起来祷告亲近神。我去祷告，一看天亮看成了，我跪的地方旁边是坟墓哎，哦，好做啊！可是管他了，先祷告再说。我就这样一个小时，神就与我同在。到了我开始牧会的时候，你知道牧师最累的时间是礼拜天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大概都会睡晚一点点。然后因为我已经习惯每一天一定要一个小时读圣经不算哦，光祷告就要一个小时哦，因为我想跟我的神面对面，听听他的声音。结果呢，我就跟我的孩子说，九点钟，因为我在花莲嘛，爸爸跟妈妈带你们去菜鲁阁。结果那天累毙了，累到哦，睡到八点半才起来，哦，好累哦。我只祷告十五分钟，我就跟上帝说，上帝拍谁哈，我要陪我孩子去听讲哦，拍谁哦，今天我要亲自来告别。感谢主，我就骑了维斯巴的摩托车，带着师母两个女儿上天祥去了。到了天祥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，我的机车竟然坏掉了，我说完蛋了，坏掉，所以我从天祥推车推到太鲁阁19公里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是要命啊！一推下来的时候，我偶尔有些地方是下坡，所以我至少还可以往下滑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因为没有灯光，都是大卡车，我就要我的女儿跟我背诗篇23篇。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当我到了太鲁阁已经是晚上6点半了，我到机车行先去请老板帮看一下。其实我的维斯巴摩托车只有白金2片白金稍微靠拢一下而已，还有罗拉啪一波，就发动了。啊，那真简单哦。啊，我来台湾来个气冲冲的喝啊，啊就不会啊。结果呢，我骑着摩托车边骑就问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今天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？你知道我们的神多幽默，今天你祷告为什么放假呢？”从此以后我就乖了，我无论到哪里去，到日本去，到哪里去，我就一定会很早起来亲近神。到蒙古去，我去年到蒙古去，当我很早起来的时候，蒙古温度几度？5月份去哦，蒙古几度？5度啊！哇，我要去祷告，好冷哦！感谢主，一定要亲近神啊！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怕到了，怕又机车又坏掉了。OK， 就因为这样子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发现，哎，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。直到民国90年11月22号，那是感恩节，那一天，我们教会要推动一个连锁四天的禁止祷告。OK， 我就说，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来禁止祷告，用连锁的，就是好，你禁早餐，他禁中餐，他禁晚餐，就这样子连锁的。那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好了，那这40天呢，我每天早餐都禁食好了，我都来祷告。结果呢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对我说话了，孩子，你现在每一天都有一个小时的祷告，禁食祷告，你现在又禁食祷告，又是一个小时，那算是禁食呢？我就跟上帝说，好，我加30分钟可以了。你说，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问题，说牧师，奇怪，神怎么那么跟你那么亲近，他跟你说是男男女的，是高音还是低音？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谈这个问题 ，OK 啊？啊，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只是告诉你，神就很清楚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应该再增加时间。我说好，上帝，那我增加30分钟可以吧？所以我就从5点钟变成4点半。OK， 我就开始禁止祷告啊，跟神祷告啊。哎，有一天我到台东去服事的时候，一个叫我去服事培灵会的时候，我在禁止祷告，神突然间出现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每天早上你都禁止祷告。”我跟主说：“一辈子吗？”他说 ：“Yes。”哦，他很轻松，我可不轻松啊。上帝讲话常常都是不会让你讨价还价，他讲过你根本没有机会可以说 打折扣的 ？No。哦，好吧，那听你的。哇，你知道早餐多么吸引人呐、啊，闻到早餐味你就受不了的，好吧？上帝怎么？上帝没有放过我。后来我知道神要用我。其实有一天我会跟你们分享啊，有一天我说的，有一天就说我有机会再来的话了哈、啊。有一天，上帝呼召我，那太精彩了。因为神要用我，所以他对我就比较严格的要求。当我进祷告四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最后的一个礼拜，神又对我说话了：“孩子，最后三天你全餐禁食。”我说：“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禁食吗 ？”Yes。我就跟师母说：“师母说，哦，七个人你太可怜了，我陪你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一起来吧。我们两个都一起，他就要陪着我一起禁食祷告啊。”到了最后的两天，已经准备到12月29、30、31最后三天的时候，最后两天前，我们两个都重感冒。当我重感冒的时候，我就看医生，我说不行，如果这样下去，禁止祷告，我们受不了的。还没到吗？吼、哦，十二点还没到哦。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哦。我很紧张了。OK， 好，我想到哪里去了？好 ，OK， 我们重感冒去看医生，怎么看都看不好。我心里在想说，哎，上帝是不是在试验我，看看我有对他有没有信心？我心里就偷偷的一个想法，嗯，没关系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让我的感冒都没有好，表示你不要我禁止祷告；如果我感冒好了，我表示就可以禁止祷告。我心里想说，感谢主，最好不要好，啊，我就不用禁止，因为三天三餐哇，冬天哪我都，我就跟师母这么说。当我中午休息之后，我就下去倒水饮水机的时候，一倒水的时候，神又出现了。你说你好的才禁食，不好的不禁食，那么你就叫做为主而死吗？因为我们教会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会，都会为每一个人都取一个新的名字，新的一年要取一个名字。那一年我的名字就叫以斯帖，死就死吧。然后神就对我说：“你的名字叫以斯帖，难道这样就是死就死吧吗？”我说主啊，我知道了，说水都不喝了，就上去跟师父说禁食，不管有没有好多禁食，因为神说死就死吧，很奇妙哦。当我做这个宣告之后，那晚上我的病完全得医治，哦，经历了神迹。结果呢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让寒流不要来袭，不然我们都没有吃一顿瓜皮刷。感谢主，寒流强劲来袭。你知道我跟师母盖两床棉被，好冷哦。我那时候儿子才5岁而已，你知道他怎么为我们祷告？耶稣，为你的仆人使你祷告，让他们禁止祷告都不会饿。感谢赞美主，他的祷告有恩膏，从来没有饿过。哇，我祷告不要寒流强劲来袭，我儿子说不要饿，真的不饿。孩子说我们要回本像小孩，祷告就有恩膏的。那三天神并没有对我们说任何话。1月1号就是我怎么禁止祷告结束了。1月1号那一天，祷告山邀请我去当讲员，我就跟师母去了。在聚会前，我们要为一个会前祷告，有一个警察知道我要来，慕名而来，然后我们就跪下来一起会前祷告。他跪到了旁边，我就把手放在他身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哇，祷告什么？被这个充满大叫5分钟哦。我就看我的手，哦，这么有恩膏啊！我都还没有想到嘞，我就看着我的手，这么有恩膏啊！哦，吓一跳了。结果当我讲完道之后，我就开始要呼召，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为你们祷告，因为新的一年开始，你们领受祷告的恩膏。如果你愿意的，请你到前面来。80%都走出来，我这么多人，我说师母来，帮忙一下，因为我害怕，我会按走，碰就一个倒下来怎么办？”果然有一祷告碰撞像骨牌一样噔噔噔，哇，我去上帝啊，你太厉害了吧。结果到了第二排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人，看的时候我就不想为他祷告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中风的老人，然后拿着辅助器慢慢走出来，然后希望为他祷告。我看到他说这个不会得医治，所以不要理他。我跟我第二个祷告，第三个祷告，第四个祷告又走回去，他一直看着我。我就马上想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美门口彼得看的那个什么瘸腿的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说？彼得怎么跟他说呢？金和银我都没有， 使我把我所有给你，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这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？金和银我都有，我还有 iPad， 我还有什么什么电脑都有，就是没有耶稣。不好意思，你继续摊着好吧？啊，拍起来，我来照。我看着他，一直看着很有信心的样子，就像那个瘸腿的看着彼得很有信心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就看着他，我说你看着我，我说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有耶稣，我奉耶稣的名拿上你，叫你起来行走，站起来。我就真的站起来，我就把他扶出去那里走，他哪敢走啊？我也不敢，我把他弄一瘸脚，走一下看看。啊 ，OK， 好了，好，你继续练习一下，我就为其他人祷告。什么就要结束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只听到后面，哇，如雷的掌声！你看那个老弟兄，那个扶出去，呼呼走过来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说牧师，我好了。啊、好了，扶出去就丢了那个，哦、啊，他就丢了之后去上厕所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师母上了车之后。感动到要流泪啊！这三天神似乎没有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上帝让这个瘸腿可以起来行走，神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当你愿意与我同行的时候，你的福气是有恩高的。”你们还在吗？当你神同在的时候，你的福气是有恩高的，是有恩高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叫你阿门吗？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说什么？你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大大张口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主啊，我相信当你亲近神，你的服事就有恩高的。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恩高就临到你身上。所以我今天很深的体会，今天我要挑战，就像那个韩国的牧师挑战我一样，每天花一个小时亲近神，光光祷告，读经呢，那就你再说了。我今天挑战，我多么期待经过20年之后站在这里跟你的学弟学妹分享，就是你。我说那个信章来了之后我受不了了，我整个屁股都烧起来了，我动没了啊，因为神的力就感动我。所以我觉得在亲近上亲近神的上面，当有的努力什么努力呢？第一个，以神立下读经祷告的约定。切记，你不亲近神，你的生命不会更新，你的小组不会复兴，你的教会复兴就更难了。而那些属灵成功者的印记就是，都是早起亲近神的，都是花时间亲近神的。因此呢，我希望你跟我大声来做这个宣告，一起来，我要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，天天都要花时间亲近神，提高你的 key， 再来一次。
我要成为一个亲近神的人，天天都要花时间亲近神。
好，我改成你，跟你旁边那个说，说给他听一次。OK， 所以你要跟神有这个约定。刚开始，我希望你这么做。第二个呢？想办法克服自己的软弱，使亲近神不受拦阻。知道软弱固然是好，但是没有克服软弱，那我告诉你，亲近神只是口号而已啊。今天你可能受了激励了，明天起来亲近神了，你不一定要跟我4:30，好不好？不用跟我比，那是神给我的托付。神可能要你的是5点，但是不要12点，可以吗？不要中午的太阳都已经那么高了，来12点，早点起来，比太阳更早起床来亲近神，那是好的。那时候牧师，我很想睡觉，我当然也知道啊，我也曾经有过这个经历啊。前天服侍得很晚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一起来坐在床沿里面，坐在那边一整整坐了好几分钟哦。师母就好像说：“阿弟写在床上，不要跟我讲话，现在正在打仗。”因为心我说：“起来亲近神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哦，你昨天晚上哦。”谈太久话了，所以哦，无事太多了，所以再睡觉吧。听我说，去亲近神，然后我说睡觉。我告诉你，我整整坐在床沿3分钟到5分钟，最后砰，我就好下去了，我输了。那一次很深的经历啊。以后呢，我只要听到闹钟，砰就跳起来，转谢主。我找到我的旷野去了。今天中午我要挑战你，你的旷野在哪里？不要告诉我你的旷野就是你的床铺。OK， 你爱神有多少，你爱床铺有多少，就将决 决定你爱神有多少。你爱重复越多，你爱神就越少。你爱重复越少，你爱神就越多。我不是说你不要睡觉，该睡觉好好睡觉，该起床好好起床，不然你会像你会看到人家洗澡，这是大卫所犯的毛病。你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。第三个，建立持续亲近神的生活。立志固然重要，持续更为重要。如果你被感动只是一天两天，那是没有用的啦，你要一辈子。所以当神感动我要这么做的时候，所以呢，有人我说，哎，牧师，你吃早餐了没有？我跟他讲说，哦，有，我13年前就吃饱了，13年前就吃饱。那很多人说，牧师，医学报道早餐进食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会血糖降低，会怎么样怎样？我说我知道啊，可是老板就叫我早餐啊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可是我要听老板的，还是要听医生的？我当然听老板的嘛。感谢神恩典，我听到甚至有人说，哎，牧师，你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哎呀，这个可不可以换时间来进食？他说你可不可以换时间？早这个中餐禁止，晚餐禁止。我说好啊，我来跟老板祷告看看啊。结果真的梦到我在吃早餐，好兴奋哦。可是突然间有一个人拍着我肩膀说，牧师你在吃早餐？我就醒过了，吓一跳，我就跟师母说，我碰到这个梦。师母就说，你不可以吃早餐，因为这个是大嘴巴，一旦吃早餐了，上帝已经透过他告诉你，你一这么做的话，魔鬼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了。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吃早餐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你亲近神最近很重要的持续的动作，你要记得听好下面的话。你一天不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你自己会知道，因为你里头那头野兽已经开始在复活，老我耶稣三天才复活，他一天就会复活的。两天不读经祷告，你的家人会知道，因为你开始乱聊，乱聊乱聊你家人。三天不读经祷告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因为你跑出来乱咬人啊。老我比谁都厉害，耶稣要三天才复活，老我一天就会复活的。求主恩待，今天在主的面前靠主得胜，说主啊，我决定这么做，做一个被你重用的仆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这是你的时刻。主啊，建立所有未来的传道人，让他们成为被你所重用的器皿，好不好？请各位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起立，举起你右手来，跟神很深的祷告，说主啊，我要跟你约定，我要好好的来亲近你。神给你什么托付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神在你身上有感动。我知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受了激励了，你很渴望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，好不好？举起手来，大大张口跟神求，说神啊，帮助我，你怎么使用你的仆人，求你也怎么来使用我。同声开口，一起祷告。
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哦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动作，动作，主啊，恩待，恩待，恩待，怜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我都按真理而行，我都没有重要。哈利路亚。
主啊，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举起手来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让你充满我们，强而有力的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每天与神同行的人。主帮助我们不但要立志，而要持续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奉主的宣告，圣光神学院从院长一直到所有的老师学生都是神的朋友。谢谢你，你要做的事请跟我们说，那么活在你的里面，享受你的丰富，不是大有恩高。谢谢你，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，阿们。让我们神最大的掌声，阿们，大家